先开经本第67面，第一行，从当中看起，若曹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臭恶不尽、无可乐者。那么到这里是一小段，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说明。一定呢，要知道这个世间的真实状况，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那么真实的状况呢？总而言这一句话，三界痛苦，这是事实。世间人所谓乐，实际上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绝对不是事实真相。只是这个苦暂停，暂时停止。觉得就很乱，其实它是暂停而已啊，不是真的得乐了。佛要不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很冷静的细心去想一想，这个事情确实会被疏忽掉了。导致我们对于人生宇宙啊，许许多多的错觉，许许多多错误的想法与看法。那么这样必然有错误的造作，这才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有没有终了的时候呢？给诸位说，没有终了的时候，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若草是指你们大家应当知道，十方人民不单单是娑婆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六道众生都是一样。跟我们这边情形大致上都相差不多，是永劫以来，这从时间上来说呢，太长远了，长远到没有法子来计算，辗转五道，这个五道就是平常讲的六道，那么说五道就不说阿修罗道，《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明白，阿修罗除了地狱道里面没有，地狱道里没有阿修罗，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天上有阿修罗，人间有阿修罗，畜生有阿修罗，恶鬼里头也有阿修罗。凡是阿修罗，都是有福没有德。福报在哪里修的呢？这给诸位说真实话，罪与福都在人道修的。天上人呢，享福。 不会修复，他只知道享福。三卧道人呢，受罪造业的机会也不多，也很少，唯独人道啊，造卧也是他，是修善也是他啊，所以感得这个六道的轮回啊。我们讲六道就是讲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算他是一道啊，他有天人之福，没有天人之德啊。我们常讲凶神卧煞，这就是阿修罗啊。天上也有凶神啊，也有卧煞，鬼道里面也有卧鬼，有罗刹，那是鬼道里面的阿修罗。阿修罗怎么得来的呢？他修福，所以他的福报很大，他嫉妒心很重，嗔恚心很重啊，所以感得的果报啊，得大福报，还是有这个习气在啊，还是有嫉妒，有嗔恨。这就变成在天上就变成恶神了啊，不是一个善神了，鬼道里也变成恶鬼了啊，人间也变成恶人了啊。像这个希特勒、斯大林这一类的都人间的阿修罗。这是五道轮回呀，永远是没完没了，这个才是真正事实真相。而五道里面，我们在前面呢曾经跟诸位多次的报告，人道的时间短暂，寿命短，其他的四道寿命都很长。说实在话，幸亏做人的时间短，为什么呢？你造的罪恶还有个限度啊。如果人的寿命长，那可不得了啊！造善固然很好，造恶那还得了吗？幸亏他寿命不长。啊，知道这个事实状况，才真正呢有忧苦不绝。了解事实状况，才晓得担忧啊，才知道这个事情苦啊，没有乐啊。啊，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苦本呐。啊，每一天要吃三餐饭，一餐不吃就饿得很苦。啊，吃饱了很快乐，什么？那是你苦暂时停了。假如真乐，这我们这个人不吃饭不喝水，那多快乐啊，就做不到啊。累了要休息啊，不休息苦就来了。你由此可知，身就是一切苦的根源。有什么好处？底下给我们讲的生老病死这四种苦，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啊。生之苦，如果不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么详细，我们没有法子会想象到啊。佛给我们讲，一个人在投胎的时候啊，就是母亲怀孕了，她投胎的时候，投胎是四种缘而来的。如果这个子女跟父母没有这个缘分，就不会来啊。这四种缘分呢，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那我们想想呢，我们这个家亲眷属啊，是报恩的了多，是报怨的多呢？只想一想我们自己处世待人接物，我们是不是常常不施恩惠呀？你不给人恩惠呀，谁来报你的恩呢？你一天到晚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看不惯，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四周围都是冤家债主啊，他将来到你家来投胎是报怨的，不是报恩的。报恩呢是天生的，孝子贤孙的，外面诱惑都不会带坏。所以为什么善人家里面生的小孩都善，善于善感应啊，你修善我也修善，这彼此非常欢喜，志同道合，而且过去又有关系，这自然就来了，我与我交感，你喜欢做坏事我也喜欢做坏事，志同道合，他就来了，这就败家子，这是抱怨，就这么回事情啊。你要晓得事实真相，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啊，尽量啊推恩于人啊，绝对不要给人结怨仇啊，结了怨仇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事情非常可怕啊，冤仇是愈结愈深，越报越残酷。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就像生死来投胎，投胎一入胎之后他就不自由了，没有入胎的时候他自由啊。啊，在我们中国人孔老夫子称为游魂了，你看易经上讲的游魂为变，精气为无啊，孔夫子这两句话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察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这个见到事实啊，游魂我们一般人讲灵魂它不灵啊，真的是冥万不灵啊，说游魂很有道理，它的速度非常大，它是非常不稳定，到处乱跑的，可是一入胎呢它就不能动，自由就失去了。所以佛经把这个胎胞啊比作什么，比作地狱啊，这十个月的坐胎啊，它在就等于在地狱里面受罪一样，它的感受那不晓得是多少年呢、啊，啊，我们常讲度日如年呢、啊，啊，这个胎坐胎的时候，在母亲肚子里头是度日如年，啊，所以叫胎狱，啊，他的苦乐随着母亲心情的变化，母亲欢喜的时候，他苦比较少。母亲一不高兴的时候他里面就苦了，那就非常痛苦啊，饮食母亲喝一杯热茶他就像在那个火烧的那个地狱里的一样，喝一杯冰水呀就像在寒冰地狱一样啊，他就有这个感受啊，所以那个非常痛苦啊，这生死苦痛啊。出生的时候佛在经上形容啊，犹如通过那个夹山地狱啊，出来的时候皮肤跟外面空气接触 那个肉接触外面的风啊，就像针刺身上一样。那所以一出来就哭啊。你们看到哪一个小孩一生出来的时候笑眯眯的，有没有看见过？那就证明他快乐嘛。只有人在痛苦的时候他才大哭啊。所以这个一生下来就是苦啊苦啊，苦一辈子，永远苦不完呐。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已经过了这一关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愚痴，忘得干干净净。人不能不老，那不老呢就短命啊，他又不欢喜短命，又不希望短命。不喜欢短命啊，那你就要受劳苦。劳苦病苦，纵然没有亲身的体验，周边环境的人都能看得到。或是自己家里有老人，亲戚朋友当中有老人，再不然呢，你在那个老人院里面去参观参观，在外国有许多这个老人公寓、老人院办得很好的，我们去参观，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得非常周到，你没有觉得缺乏的。但是精神之苦没办法解决，老人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一个什么感觉呢？等死。换一句话说，就像判了死刑一样，日期已经定了，现在还没执行，就是那么样一个情形，非常可怜而且这个老人院的时候每一天都有老人过去抬走了，看到这个房间空出来了，明天那个房间空的，想想再过几天轮到自己了，这种精神多痛苦这就不是物质生活能照顾得到的老人幸福实在讲是能够在年老的时候经常跟年轻人相处在一起，他心情就愉快，见不到一个年轻人他心里就会悲哀，这是必然的道理那么今天这个社会的发展逐渐朝向工业，迈向这个工业的时代，每一个人工作都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去照顾老人。中国人还有一点旧观念这个星期天呢或者是半月一月会去看看老人，外国人这个观念没有，一年难得去看一次，甚至于十年八年才想到了他还有一个父母想去看看到那去看呢你找不到了，可能搬家了，或者是已经死掉了，都不知道有的小孩十几岁离开家庭之后呢，一生都在不等见面，这在外国是很平常的现象。劳苦病苦病的时候自己能力失掉了，饮食起居都需要人照料死是最苦的究竟痛苦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法子想象佛在经上有个比喻，他说人这个神识 离开我们的身体，那个痛苦啊，就像身归脱壳，活的乌龟呀、啊，把它的壳拔下来。佛用这个来形容，这四苦啊，除生老病死之外，还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甚苦。这是我们身外之苦，哪有路啊？佛给我们说的，这是事实的真相。臭恶不净呢，是讲我们的身体，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就臭了，谁都不愿意接近你了。恶是说什么呢？恶是说恶念呐、啊，贪嗔痴慢是恶。啊，这个身体细胞新陈代谢不干净，你要真正认清楚这个事实，才知道佛所讲的一点都没错，无可乐者。这世间哪有可乐？所有一切万法，刹那刹那都在那里变化，都是无常的，都不是真实的。佛在今天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十方世界唯独西方世界不一样，西方世界是真常，不是无常。啊，为什么它是真常呢？西方世界没有一个人作恶，没有一个人有恶念。生活的环境啊，是随我们意念来变化的，起变化的。啊，这就是经常常讲啊，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依报之殊胜，是他方诸佛国土所没有的。那要归功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之净善、清净善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要修清净心，要修至善之心，这才能决定往生呐。念这句佛号，那为什么要念？是把我们的妄想杂念念掉，把我们的清净心给念出来，目的在此地，心净则土净，这样才能感应道教，才有往生的把握。下面佛再教给我们要修善，前面知道这是我，我要了断啊。虽然在这个世界你心清净了，你的身就清净，就是现在社会上一个时髦的话了，哎，是改造体质啊。啊，世间人用医疗、用药物来改造体质，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能达到一个有限度的目标。 啊，绝对达不到真正的改变体质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质还是属于医道，真正控制它的变化的是心情，这个重要啊。换一句话说，生理健康的基础是建立在心理健康上，你这个心不健康，你的身怎么可能健康啊？什么样的心才是健康的心呢？清净心是健康的心啊，善心恶心都不是健康的心，唯独清净心是个健康的心。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一字决断，一是应该呀，你自己应该要下定决心，要决断，洗除心垢。我们心里面这些染污不干净的东西，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用什么方法洗呢？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法就是智持名号。我们用这一句名号，把我们心里面这些肮脏东西啊，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名号是个工具啊，洗心这是功德，是效果啊。哪些是心里面的污垢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些都是。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实证，一语道破我们这心垢的根源。妄想演变成所执障，执着演变成烦恼障，变成这两大障碍。于是乎清净心永远被障碍，虽有清净心呢，不得其用，这个可惜，也非常的可怜。所以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这许许多多方法门径就是一个目标，洗除心垢。参禅用禅参就的方法洗除心垢，密宗持咒用三密相应的方法洗除心垢。由此可知，我们的目的是相同，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我们今天采取是智持名号啊，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比其他的方法呢来得方便。行住坐卧，随时随处，功夫都用得上力，不像其他的法门呢，它有很多的限制啊。参禅的人一定要在禅堂打坐，离开禅堂他功夫就断掉了啊。不像我们这里走着、站着、坐着、躺在床上睡着都可以念，我们的功夫可以不间断。 他们的功夫会简单。啊，密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仪规，那么你也做不到呢，就不相应了。所以你要有时间，啊，你要有修学的环境。都没有这一句佛号方便呐、啊！啊，何况其他法门全靠自力。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由弥陀宏愿势力的加持。这个不一样啊，我们用功夫少，收获的多啊，得到的多啊，这是我们是为什么在许许多多法门里面选择这个法门的道理啊，这个自己要知道，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佛教给我们言行中信，表里相应。佛指示我们这个原则，我们要把它做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要以忠信为准则，能做到这两个字就是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这两个字做不到，这心目当中就没有老师了。这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两个字做不到，也就是不孝父母了啊。所以这个孝敬在生活上就叫忠信，孝敬是根本，像一棵大树一样根树根的、啊、忠信是枝叶，是从那个根本生的。这个要知道，表里要一如，表是外表，里是内心。心口不相应，这也是不孝，也是不敬。所以佛法的修学，实实在在说，就是三福的十一句。从初发心到成佛修什么呢？都是修这十一句。十一句前面十句是自修自己，只有最后这一句是帮助别人自心化他。前面十句都是自心，后头一句是化他啊，化他是劝进行者啊。那么前面的十句境界是无限的深广 从哪里开始呢？从孝亲开始，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孝亲尊师开始，一直到成佛，还是修这个根本。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还是孝敬。自始至终啊，你说佛法讲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孝敬二字而已呀。啊，孝敬在言行就是忠心，表里相应。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到。啊，所以孝敬给诸位说，做到圆圆满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是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敬还没有做到圆满。啊，为什么呢？那个新狗啊，没洗干净啊。老师叫我们洗出新狗，还有一念无明还没洗干净。对不起老师啊，对不起父母啊，孝敬不圆满呐、啊。到成佛了，这个新狗里面洗得干干净净，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了，圆成佛道，这才得大圆满。啊，孝敬两个字做到圆满，大究竟。这是佛法，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天天拿着这个香香花水果拜佛磕头作揖，希望佛菩萨保佑我们升官发财天下太平，同时污染，你念头全是污染。佛是叫你把污染洗掉啊，不是叫你污染天天增加。染污先给住说是宗教啊，宗教是讲感情的，感情就是污染啊！宗教要没有那种狂热的感情操，这宗教就完了啊！所以宗教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啊，越迷越好。佛法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破迷开悟，这个不一样啊。我们心目当中佛菩萨是老师啊，不是神明啊。啊，家里供养老师的形象，我们见到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念念提醒自己的警觉，这叫做学佛，这才是佛弟子啊。所以诸位，如果把佛教看成宗教，佛教真实利益你们决定得不到。啊，佛法是世界最圆满最完备最真实的优良教育，事出事法里面确确实实找不到的。孔老夫子的教育我们虽然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圆满啊！为什么呢？只教到人天， 天还只能够说达到欲界天，因为色界天儒家就达不到，色界天要修禅定，儒家就没有了啊。所以儒家的止于至善，他那个至善是有范围的啊。如果这一句用在佛法上，那止于至善呢，这个至善是没有止境的啊，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我们不知道事实环境啊，事实的真相，就不晓得为什么要断恶，为什么要修善啊。经典就是老师给我们讲解的，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使我们真正知道，哦，我应该要断恶，应当要修善。再看底下一段，人能自度，转向正寂，至心求愿，积累善本。底下这一段呢，这是佛教给我们，我们自己成就了，得到老师教诲的真实理，我们一定要发心去帮助别人啊。为什么呢？这个社会上多数人都能够接受佛教人，社会才和谐，世界才有和平安定，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日子过了啊。所以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善就行了，还要帮助一切人断恶修善，这是每一个佛弟子应当尽的义务。自己确实有能力做自己啊，刚才讲了，有能力做自己就是尽孝修尽啊，能尽孝修尽，老师的教训我们会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我们会认真努力去奉行去照做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如来诸上善人与自己自然感应道教，即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知道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间，自己可以选定。你说这个多自在啊，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古人有做到的，今人也有做到的，他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在哪里？你洗除心垢的程度不够啊， 你的心呢，到有一定清净的程度，这些事情通通都知道了。啊，我们以念佛通常功夫来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可以得到的。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杯酒品啊，不要到一心不乱的，一心不乱的很高了啊。功夫成片里面上辈的，这个就是上三品的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的